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我们的故事，我是雨夜。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Helen。 Helen 呢是我们 SBS 新入职的嘉宾，她在之后的节目中呢会经常来为大家分享有关澳洲的一些有趣的小知识。 Helen 你好。
你好雨夜。
那也是非常开心 Helen 可以加入 SBS， 可以先给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吗？
好的，我叫 Helen， 我呢是来自上海的，随后呢我在澳洲来了很久了吧，我在这儿已经待了24年，快25年了。我呢经常就调侃说，哎，我老了。但是呢，我有一个朋友说的，我就特别开心，他说这是属于资深。所以简单说一下我个人吧，我先生呢他是澳洲人。他去上海工作的时候，我跟他在那边认识的，所以是由这个原因来澳洲的。虽然说我就直接过来了，也没有在这儿上过学啊什么的，当然了后来又去读了一个 diploma， 为了转行嘛，这是以后的事。但是呢，我可能是对于澳洲的文化介入比较深嘛，因为我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可能是澳洲人多过华人吧。我们其实自己家自己有自己的生意，就开了一家公司，工作了20多年，直到最近的转型。
刚才也是说到 Helen 已经来澳洲是有24年、25年了，也是非常感谢 Helen 能够加入我们的节目，之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澳洲的有趣知识。刚才 Helen 也是，刚才呢 Helen 也是说到了，不久之前是经历了一次职业转型，可以给我们展开来讲一讲吗？
好，是这样。其实呢，我在这儿待了很久了。因为待了很久，所以就对澳洲的文化秩序比较了解。随后呢，我有一个就显示年龄了哈，我的堂妹的一个儿子呢，他也在这儿，他跟我提起他去读翻译。我想，我觉得我也应该可以读翻译了呀。其实呢，很早很早，在我来澳洲不久，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呢是埃及人，但是呢他会说法语，所以呢他就是一个翻译。那个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了一些做翻译的一些事，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行业。但是后来知道要考证之类的，那个时候也没多想，自己公司的项目又搞起来，所以就没有去多想。结果就是那个契机，等于是我的堂侄子吧，他说他去学翻译，我想我也去学吧。而且那个时候呢，自己的公司其实正好是疫情之前开始的。那个呢，虽然说跟疫情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疫情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可能也促成了转型的速度吧。因为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能够拿到翻译证的话呢，我可以把它作为日后半退休那个作为一个职业来做。因为我就希望有一个就是 part time 的，可以自己决定时间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我就觉得作为一个翻译应该可以帮到很多华人。就是我觉得我来了20多年，总体来讲嘛，不是说什么事业辉煌啊怎么样，但是呢还是一路平稳，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所以呢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我现在就处于一个可以帮到别人的那个位置，听上去很老套，但是的确是觉得可以为华人的社区做一点贡献。
有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心态。那我在您的社交媒体上也是看到啊，您是考取了上海话的 Nati 翻译证。上海话虽然在国内作为一个还算比较大的方言语种，但是在澳洲它的适用度好像没有那么高，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关于上海话 Nati 证的这个相关的故事吗？
好啊好啊。上海话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其实我在读那个可以考试的那个 diploma 的时候呢，我的老师跟我说过，他说你会上海话的话，去把那个上海话翻译认证一下。其实他说的呢是比如说 警方要破案，他们有微信的通话记录，有的时候是上海话，那一般的翻译就没有办法翻译，你就有办法做这个活。我觉得哎，这真的是。随后呢就做了翻译之后呢，因为是先拿的那个普通话的证，随后就觉得哎，上海话翻译就是社区翻译啊，我那个时候自己也不理解，我就觉得好像应该不太会有什么用吧，因为毕竟上海人都应该听得懂普通话吧。但是后来做了以后，而且呢就尤其是从那些我帮忙翻译的那些老人的嘴里，甚至我的同行那边也了解到，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他们可以听懂大部分的普通话。其实有些老人，就是我工作中碰到的上海老人，他们听普通话也有一些困难，但是呢大部分还是能够听懂普通话的。但是问题出在他们说的普通话方言的那个口音非常的重，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怎么样去表达，这样的话呢对老人来讲也是一种负担。而且我有一个做翻译的同行也说，他有一次去翻译呢，那个对方是一个上海老人，随后他说的那个普通话口音非常非常的重，到了就我的那个翻译同行呢必须跟说英语的那位人士说，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听不懂。所以呢我就拿了那个上海话的翻译证之后呢，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满足感。而且尤其是知道就是到了老年吧，可能在我们华人的传统来讲呢，是大家不愿意涉及的一个话题，就是老年人呢很容易有些健忘啊，或者阿尔兹海默症啊，甚至有的时候就很多老人会有一些抑郁的状态。所以呢如果是拿上海话的证可以去帮他们去做上海话的翻译呢，我觉得对上海的老人有很多帮助。因为在很多其他事情发生的情况下，如果他们不用考虑到我还怎么去用普通话来表达我内心的感受，直接用我从小就习惯的方言去表达，那我就觉得对他们来讲方便了很多。所以作为上海话的翻译，我觉得比普通话的翻译更有满足感。
嗯，说到这边，其实我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感同身受啊。我们每周六在节目中都会做听众的热线，然后也会有挺多上海的老人打电话进来。有的时候看他们比较费力的去说普通话，其实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个上海话翻译的存在，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啊。
是，我觉得就此延伸出去，就除了上海话，其实澳洲的那个 NATI 就是他的那个翻译的认证机构，他还有很多其他小的方言语种他也都会进行认证的。但是好像一般就你必须要有主流的普通话或者粤语的那个认证，随后呢才可以再把那个小的语种加进去啊之类的。我觉得如果听众有人已经是普通话或者粤语的翻译，很有必要去做那些小语种的认证。就是怎么说呢，也是为社会做贡献的一部分，为人民服务。就像爷爷您刚才说的，因为很多老人习惯了自己的方言，在这儿的话就是如果能够更好的就用自己的方言来表达自己，别人能够听懂的话，对他们来讲应该也是很欣慰的。
嗯，说到这边也是想问，目前就中国的方言来说，有多少种小语种是被澳洲这边认证的？ Helen 有了解吗？
这个呢我不是特别了解，我知道，但是呢我本身对方言也不是特别有研究。据我所知呢，就是福建闽南那边好像有几种方言，最后广东除了粤语之外呢还有那个潮汕的方言它也都会被认证。所以从中国的方言来讲呢，可能除了普通话跟粤语之外还有四五种吧会得到认证。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澳大利亚在这一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特别注重语言上面的服务，就让大家更有一种我是这一个社区的一份子，这种不能说归属感吧，就是一种安然的这种感觉，觉得我在这儿是有我的地位，有我的位置。
嗯，我们 SBS 普通话的一个广告语也就是让你找到家的感觉，我感觉也是一个同理的一件事情吧。 说到 SBS 是怎么认识到 Helen 的呢，还就要提到一个最近非常火的社交媒体小红书。 Helen 呢是经常在小红书上分享一些他对澳洲生活的一些见解，以及为华人朋友们介绍澳洲特有的一些习惯啊、俚语或者是习俗。那想问一问 Helen 为什么会想要运营一个小红书的账号呢？
其实呢，我这个人呢不太上社交媒体。我呢，比如说 Facebook、Instagram 这些东西呢，我只是看看，就是一般来讲是不发声的，就是作为旁观者。具体的细节我可真的记不清了，但是呢，我就记得大概有两三次吧，跟我的同学，跟我的以前的同学，他们也是在澳洲出去吃饭呐，大家一起聊天呐。随后就发现就是有一些对我来讲在澳洲是习以为常的是一些习俗啊，或者俚语啊，或者就是人们的习惯啊，甚至于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潜台词啊，他们都不知道。到澳洲待久了，大家都知道国内的话好像觉得学校你要上什么什么学校，怎么怎么要一定要上大学，中学大学，但是澳洲在这方面是特别特别 relax， 特别放松的。但是呢有一个基准就让大家知道吧，我的这几个同学呢，因为我是上海的上海中学毕业的，但是我是学渣，首先要说明，但是我那几个同学都比我厉害。所以呢就是从教育背景上面来讲呢，我并不是厉害的那一个，但是呢对澳洲文化呢我比他们要了解，应该说是要了解的多得多。对我来讲可能就是因为我家庭构成吧，所以我真的是澳洲的朋友多过国内的朋友，所以呢我就是有一个天时地利的一个因素，所以我就觉得哎，如果我能够慢慢的科普一下各种的知识，从衣食住行方面就是最基本的平时能够都用得到的知识，那应该有多好啊。虽然不是说就是要把我们那么多年的习惯都改了，但是能够互相了解那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在找，我看哪一个社交平台比较适合。虽然说小红书它是一个总体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偏向视频的一个社交平台，但是它的图文它这一种模式呢我觉得还是适合我的。以前它有一个功能现在没有了，这个呢我也觉得很可惜。以前呢它的图上还可以标语音标签，所以呢我就觉得哎，这个是特别适合我的，所以我就开了一个账号。随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写一些笔记，开始总结各种跟澳洲有关的一些知识。
当时有想到发这些关于澳洲生活常识的一些帖子会受到大家这么多的关注吗？
没有想到，我其实就在想，哎，反正有人看就最好了。结果没有想到，大家还真的对那个都比较感兴趣的。也有可能就是如果没有人提，或者就是一个话题没有人去延伸去扩展的话，大家也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就像那个 the unknown unknowns， 就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儿，但是你一旦知道了一点呢，你就想去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一点，比如说我写奶酪，澳洲人作为西方人，我觉得应该是都特别喜欢奶酪。那可能就是平时去超市，作为华人就看到琳琅满目的奶酪，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对他们来讲啊，那就是奶酪了。但是如果可以有人去科普一下呢，说不定哎，觉得可以慢慢的去欣赏它，去懂得那些知识，可能因为如此，所以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现在的华人社区可能对澳洲本土的一些文化了解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空白，所以我感觉这个账号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空白，这也有可能是大家为什么对您的账号这么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我也从上面学到了之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比如就拿奶酪的选择来说吧，我自己平时是只会吃一个叫做 Brie 的一种奶酪，但是感觉在看到您的帖子之后是自己可以走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的东西。 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 Helen 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也是期待在之后的节目中能为我们分享更多和澳洲相关的有趣知识。那现在呢，圣诞节也是快要来临了。Helen 之前也在说自己是浸润澳洲社会多年呢，平时身边的澳洲的朋友可能也是多过华人的朋友。那说到圣诞习俗，在澳洲生活这么多年，圣诞节 Helen 一般都会怎么去过呢？
我刚刚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因为在国内那个时候我是97年来澳洲的吧，那个时候呢国内也刚刚开放不是特别久，随后呢大家就觉得哎，好像都是过平安夜，就是把很多的重点放在平安夜。我觉得我来了之后才发现，就是从澳洲来讲呢，圣诞节这一当天可能就更为重要一点。平安夜呢是有很多欧洲的移民，他们的确是过平安夜的，什么事情都放在平安夜了。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从英国来的移民后代呢，把重心呢就放在圣诞节当天。随后另外呢，我据我的观察呢，我觉得澳洲人圣诞节跟新年因为两个节日挨得很近嘛，但是圣诞节跟新年呢对他们来讲，圣诞节是跟家人过的，新年呢是跟朋友过的，所以呢圣诞的话呢就是整个一天基本上都是家人之间，也可能是家人之间平衡吧，因为一对夫妻总有妻子那一边丈夫那一边的家人。比如说我们家吧，我一直跟我先生说，我说哎，你们家也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因为我的家在中国，就是我的父母在中国，所以我不可能去那边过圣诞节，也不可能就是那天跑到父母家里去。随后他有一个妹妹，他的妹夫呢是苏格兰人，也是不可能就跑到苏格兰去，所以我们一家圣诞节基本上就是大家轮流做东，随后呢找一个地儿就开始吃了一天，大家拆礼物的一天。随后呢我觉得圣诞之前呢，澳洲人很多喜欢看灯啊，圣诞节就像很多节日一样，都是对小孩子来讲是最兴奋的日子，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在墨尔本其他地方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在墨尔本的话呢，它有一条最有名的看灯的街叫 The Boulevard， 在那个Ivanhoe。其实那边我只去过一次，因为它太有名了，所以停车要停很远，随后长途跋涉走很多。但是在其他很多的区，慢慢的就像雨后春笋一般，不断的会有冒出来。而且我觉得特别的厉害，就是他们有一种一旦一条街上面张灯结彩习惯之后呢，大家都觉得是他们的义务，就是一年比一年办得好，让大家都来看，所以这个还是很有节日气氛的。
说到这边我可能要稍微先插一句嘴啊，澳洲呢它是有一个非盈利的网站叫做 The Christmas Light Search， 然后上面呢会为大家总结很多在澳洲各地去哪儿看圣诞彩灯最好。然后就像刚才 Helen 说的 The Boulevard， 感觉那边已经开始内卷了，每家
对
每家每年做的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然后感觉周边的一些邻居如果说不想做的话就会被卷出来，所以我感觉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
对，我也觉得，我们也知道那个网站，所以我们现在都去找一些规模小一点的街道，这样的话呢就是停车又方便，但是其实并不差，而且看就看了一个气氛，只要他们用心去张灯结彩了，一般都是不错的，而且小孩子也都喜欢嘛，所以我觉得都是很不错。对，
作为一个在西人家庭里年年过圣诞的人，澳洲有哪些的圣诞节习俗呢？除了看灯之外，
除了看灯之外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保留节目嘛。平安夜的保留节目呢，就是 Carols by Candlelight， 烛光圣诞颂歌会。那个呢是墨尔本的，又是墨尔本的，但是悉尼也有，悉尼是 Carols in the Domain。但是他们是时间错开的。Carols by Candlelight 应该是更为广为人知，更为重大的一个节日吧，很多的名人都会去唱歌，那天就是一个歌舞晚会，一般呢大家都是无偿出席的，据我所知。随后呢是为那个盲人协会捐款， 其实我来刚来的时候，第一第二年我都去坐在草坪上，那个时候还是真的蜡烛点着，就挥舞着蜡烛就唱歌，我也不会唱，但是呢就感觉那个气氛就特别好。随后呢接下来就是圣诞过后 Boxing Day Sale， 这也是澳洲人的一大传统，很多呢就是圣诞节那天在家吃了圣诞大餐之后聊到很晚，接下来呢他们去 Mai 啊，如果在墨尔本的话呢就是 Mai 啊 David Jones 外面就是露营，随后呢就等到他们第二天一早，有的时候五点开门四点开门，他们就进去，那个时候据说是有非常便宜的东西，但是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凑热闹的人，所以我从来没有去过。而且就是对我来讲，我喜欢圣诞节这个气氛，所以呢如果圣诞节需要的东西，我偏向于在圣诞节之前的一两周去购买，就感受那种气氛，同时也给我灵感。但是我知道有很多 suburbia 就是澳洲人，他们喜欢就是在 Boxing Day 去买今年圣诞节卖剩的那些装饰物啊，就是把明年圣诞需要的跟过节有关的东西都买全了，因为基本上都是半价啊，或者就是特别特别便宜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两年那个 Boxing Day Sale 可能是地位有点动摇嘛，因为突然之间有了黑五，还有什么各种各样，反正什么时候都可以找个借口就来个 Sale， 但是呢还是澳洲人的一个保留节目应该。
嗯，感觉有的时候 Boxing Day 也像是商家在清库存的一个想法，如果是去买明年圣诞节用的东西的话，这个时候感觉可能真的是一个好时候，能够抢到不少的好东西，而且是在一个比较适合的价格吧，可以说。那刚才呢 Helen 也是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澳洲的圣诞节习俗，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 Helen 来参加我们的故事这个栏目的录制，感谢您。
嗯，谢谢，
谢
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